好，各位莲友大家好，请看今天桌上所发的讲义，天津菩萨后为菩提留之意十地经论。今天开始正式讲这个十地经论。十地经论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介绍了，应该讲十地经论的概论。十地经论里面的概论呢，它的目的是要让我们了解说，在一个菩萨道里修学佛法，他必须了解十地的重要性，以及十地呢它的道次第是如何。当然我们先复习一下，看你的讲义，我们曾经讲过很多很多的东西。第一个是介绍这个日本学者川田雄太郎等著的李世杰所翻译的华严思想，介绍华严的一篇文章。第二个介绍呢华严思想史，是高峰了周所翻译所著的，慧月法师翻译，1979年。这本书啊，这本书很旧，可是非常好，是中华佛教文献编者社所编的。这个当中我们摘录了60华严，还有80华严跟单本意义的对照表。接下来补充资料1-3跟1-4，还有是华严经的总科判。下面一个补充资料，从第3开始，按照编号，就是讲华严经整个它的因缘，华严三圣，还有三才童子53参，以及这个十地经论简介。在补充资料假如还有的话，你可以翻开第5页，第5页里面补充资料编号第4，就是讲我们这个讲座会用8种对读表介绍十地。接下来从第6页、7、8一直到第9页是介绍华严经所谓的7处9会的这个道次第，还有十地跟6度波罗蜜的关系。接下来我们讲过了补充资料第5，华严经十地跟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尤其是30卷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卷第6卷发趣品第20，按照经文然后详细的介绍。所以在补充资料第6一直呢编到从第6编号第6，从18页到41页全部把十地的概论讲完。42页开始我们讲大乘佛法如何定中不退转，不退在我们现在当中我们要对治很多的烦恼，最大的障碍是禅病。最后就是上次介绍了49页补充资料第8，十地法门跟东密的关系。那接下来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个是十地法门里面呢，这个跟不同的经论有不同的对读表。好，在介绍十地经论，请看今天，因为它是经文不是补充资料，所以我的编号是从另外一个，从1号开始编。请看十地经论的经文与多种版本的对照表。十地经论在讲十地的时候呢，十地经本身它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经典。假如各位他要单独的读十地经论的话呢，他也有单独的一本书。所谓单独的一本书是指单独的一本书，若各位呢老菩萨们觉得说这个讲义啊虽然是 A4 可是字太小的话，建议你有2本十地经论的书可以买。第一个是方广出版社华严经十地经论重新的电脑排版。那这本书呢字非常的大，而且它用现代的标点。现在我们引用藏经的时候呢，有很多标点啊是不是很清楚。古来人的标点都是呢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圆圈，可是现在我们有顿号 逗号、破分折号、分号、句号。所以现代人习惯用现代的方式啊，我很赞叹方广出版社动员很多的资源哈、啊，跟花了很多经费重新《实地经论》的排版。这个很抱歉，这个不是结缘的，必须你要购买。我觉得有些那个结缘品太多了，有些人不一定太会重视，真的花钱的自己去买啊，反而会比较珍惜。另外一个是台湾还有一个叫做释迦佛印经会，华严实地经论，这个字非常的大。那这个字呢它是重新用书法体写的，那所以字书都比较厚。那这本是结缘的，但是因为台湾印经，老实说我个人觉得应该做市场调查，哪些印过哪些不要印过，不像台湾印大悲咒到处乱丢。我觉得印经的品质跟要求啊应该再提升，否则众生虽然想花钱做功德，你做的不一定是清净圆满的功德啊。所以这两本书呢我觉得很值得大家推荐。假如你要先了解整个实地经论呢它的经文的话啊，那可以用这个，它是用现代标点。那现在看讲义第一页，实地经论这个经名跟版本上次我们简单介绍过，请看你的讲义啊，也有幻灯片。实地经论这个地方版本我们选了八个，其中有五个是不同实地经论的同本意义，两个是注解，一个是唯识中天心菩萨的注解编号第四，一个是编号第七龙树菩萨的十住毗婆沙论。选这两部论的主要用意可以看到，第四个编号是代表这个所谓的唯识中学派怎么看菩萨的实地，怎么样帮助他修五重唯识观，所以他叫经跟论，实地经论。第七个编号第七龙树菩萨的十住毗婆沙论是看到中观中的龙树菩萨十住毗婆沙论是对初地跟二地菩萨的注解。接下来因为十地在印度里面还有第编号第八月称论师很了不起造的论，宗喀巴大师黄教著书，然后由民国时代法尊法师翻译的入中论善显密一书，我列出他的科判跟寄送的内容。第八个这本书可以在目前佛教书局买得到，台北佛教书局福智之声出版社也有结缘。好，所以中国人是很有福报的，很多经论是很完整的，道次第也很清楚。接下来要的是要佛弟子很认真的修学而去实践。那现在看第一页的按照编号，编号一共有五个版本，两个注解，好，一个是入中论，所以这样一个八个。可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所谓时间顺序是说中国在历史上翻译实地经论的出现顺序，本来应该是把前面五个版本放在一起，然后一个是天清菩萨的著书实地经论，接下来应该是龙树菩萨。其实龙树菩萨跟天清菩萨在印度的话是第七个龙树菩萨的十住毗婆沙论先写，第四个编号天津的菩萨后写。为什么呢？因为天津菩萨在印度是在龙树菩萨之后才出现的人，可是经论在印度文字记载哪时候翻译到中国呢？不一定。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按照这个时间先后顺序是天津菩萨的论著依这个地论宗，唐朝的地论宗跟唯识宗把它翻译到中国，反而是龙树菩萨的这个翻译的呢反而是比较对不起我讲错，龙树菩萨应该翻译的早，鸠摩罗什大师在前，然后呢天清菩萨所翻译的是在后，对不起再颠倒一下。可是我现在要排的顺序是说先看第一个，在西晋竺法护法师大正藏每一个呢都有一个 T， T 是代表第十册 Number， NO 是每一部经有一个经码，好，在你右手边你可以看到三藏十二部基金会里面有很多经论，它每一个经都有一个经码的，比如说第一个是经码是285号，叫做见备一切智德经，有五卷，注意它又有一名十注，又叫做大慧光三昧，请把这个做记号。换句话说，修十地法门里面真正要证的三昧是什么？广大圆满的智慧光明三昧。所以十地里面它的差别有不同的悲心愿力智慧等，但十地当中最大最大的差别是对空性的体悟，所以十地又叫做大慧光三昧。就像我们诵法华经叫法华三昧，华严经叫华严三昧，念佛的人叫念佛三昧。它是呢引用是大正藏里面458页到497页， AD 是在西元后2970年从印度由梵文以及中亚克什米尔的文字翻到中国，所以当时的翻译的法师大部分都是印度的高僧多，他们会懂印度的梵文、多国语言以及中国的中文、古汉文。接下来第二个，鸠摩罗什大师所翻译的十注经，十注经我讲过，十注这里的注就是十地，它是呢编号286号，一共有四卷，在公元402年翻译的，所以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同时也翻译了第七号的编号十注毗婆沙论，所以对不起，十注毗婆沙论在中国译经上是先译出。接下来再看第三个，东晋佛陀跋陀罗他翻译最有名的六十华严，华严经现在读的有先读六十华严、八十华严还有四十华严，这个呢我在普贤十大愿的 VCD 里面有讲过，中国最早先来的是六十卷华严，所以你若是要深入华严经，再看唐朝法藏大师或清凉国师的著书，他常常引的是六十华严。十地品有五卷，是公元418年到420年，经过两年的时间才翻译完整。第四个，后来呢天勤菩萨造的后位菩提留支，大正藏第26册编号1522十地经论著，就12卷就翻译到中国，在西元508年到511年翻译的。所以可见天亲菩萨所看的十地经论可能跟六十华严或八十华严的十地经论也有出入，因为十地法门在印度非常红传，现在无法得知天亲菩萨所看到的是哪一个版本，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待会介绍经文的时候我们会讲解。编号第五，唐朝时差难陀奉武则天皇帝下令，大正藏第十册编号279就卷了八十华严，八十华严是非常广大的，他把六十华严没有翻的再重新翻，有个十地品有六卷，是公元695年到699年翻译的。这样翻了以后，到了唐朝以后还有施罗达摩也有翻译，编号是287，他说了佛说十地经有九卷，是公元785年。你可以看到中国的历代高僧啊，为了弘法立身，一部经你看至少他翻译了五六次，而且他一翻不是一年就翻完，都是要两三年，一个团体好，每天的研讨、校对、润色，到最后才广度众生。古来的高僧为了利益众生，常常都是一生的生命是完全奉献的。接下来你可以看到第七，就龙树菩萨造的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十注毗婆沙论，编号1521，他十注毗婆沙论是有17卷，我们引用的是其中的20到122页，就是大正藏第26册。另外一个 这个宗喀巴大师所造的《入中论善显密》一书呢，不在大正藏里面，在万字序藏或其他的单独流通。单独流通的结果呢，但是他讲的是实地。宗喀巴大师造的这部论是藏传佛教讲实地最重要的论点。西藏人念《入中论善显密》一书是整部经论啊，还有注书是用背的藏文。好，从这里先看这个表解，可以看得出来说，实地呢，在不同的同本意义里面呢，是先有见背一切智德经，接下来鸠摩罗什大师翻译了十住经，所以在二号我画了一个星号。第三个是中国有名的六十华严，佛陀跋陀罗翻译的实地品。接下来时间呢是天津菩萨的实地经论，所以编号第四号是我们这次讲经的主要的讲解内容。可是在实地里面有同本意义，有之前翻的，有之后翻的，之前的是六十华严，之后翻的是八十华严，所以它各有出入。一直龙树菩萨的十住毗婆沙论也是很值得参考。最后月春论师的入中论善显密一书也有很多的相关的补充。好，这是我们要说明的。所以凡是打星号的二三四五七跟八，好，我们都会详细解释。基本上我们这个讲座是讲第四为主，但是在讲第四为主的时候，在之前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十住经四卷很少人讲，所以我也会先介绍。好，先看讲义第一页的最底下，十住经天清菩萨造的，后为菩提留支翻译，在大正藏第26册编号1522实地经论里面，倒数第二行有一个刮胡，0123就是123页 B 行 B 栏，大正藏一本上是日本人重新校对的，日本新修大正藏，日本人动员了非常多的这个学者，曾经花了非常长的时间把大正藏全部校对，所以功德力很大。那大正藏分 ABC 栏，所以表示上中下，那这个倒数第二行，第一页倒数第二行，就是说表示在100出自于第26册编码1522，页码呢是123页中栏右边算来第23行。你看这样经论是非常的精确的。他说实地法门初地所设，实地法门大家知道前面有概论，有实地菩萨，初地呢可以分为八段，第一个叫做续分，第二个叫三昧分，第三个是叫加持分，他想加分，事实上是加持分，第四是起分，就这个法会怎么升起的，第五这个本分，本分就是本尊，这个是毗卢遮那佛开始讲法，第六个就是金刚藏菩萨站起来祈请佛讲实地法门，第七个佛就宣说实地法门的教法，第八个较量实地法门是无量无边，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的大菩萨都要修的菩萨道，所以他较量功德的殊胜。所以天津菩萨呢讲的这个八个啊，事实上就是科判的纲领，换句话说实地经跟论加起来，它是按照这八段呢来介绍的。那今天发给大家的讲义是从第一段到第五段。好，请看第二页，第二页我也要谢谢大家，哎，请讲这部经也有很多很多的功德，但是我也花了很多时间日以继夜做这个表。先看，我先介绍一下全部的表格哈，先看你们讲义第二。今天比较少做 PowerPoint， 因为讲义呢字非常的多哈。请看第二页，左边是讲版本、经题还有科判，右边是讲经文的内容，有分序分到第五个本分。先看编号，第一个是主法护翻译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它都是呢，因为主法护它是单本意义。叫做见背一切智德经，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实地是讲 出发意越住，越狱住品。出发意越住，越住就是欢喜的意思。换句话，出发心的菩萨发了欢喜心，心安住在菩提道上，所以这叫第一品。那编号是在458页 A 栏的第21行，所以它开始就有如是我闻，闻如是。它因为它是单独的一本经，所以刚开始就有如是我闻，一直到经文第三页。第二个看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第三页，编号286，十住经只有四卷。鸠摩罗什大师是中国很了不起三大译经师的第一个高僧，他呢是七佛的译经师。讲七佛不是指刚好七个，是代表东西南北上下中七个方位，在无量的世界里他发愿生生世世译经。所以鸠摩罗什大师的功德力很大，那他翻的经文都非常的清楚跟精简。中国人的《金刚经》、《阿弥陀经》、《法华经》受持非常广大流通的，很广的，都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所以他这里讲欢喜地地第一品，他有如是我闻，一时佛在他化自在天宫的摩尼宝殿上讲十地法门，虽然只有四卷，但非常精简。所以假如有人要受持十地经文的经文的话，每天读啊，一天读一卷，我会建议你念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不过很可惜现在没有人单独流通，或许将来有因缘，哎，我再发新出版吧。再翻过来到第五页，时差难陀译，他翻译的是编号278，是60卷华严的十地品。60卷华严当然它是一个庞大的，这个应该是讲综合性的教科书，就像瑜伽师地论、像大智度论都是编辑的，所以60华严它有60卷，其中有一个十地品。当然佛里面呢，他呢都在不同的地方讲经，所以你看第五页他没有一开始就是如是我闻，因为在十地品之前有十住、十行、十回向，有十回向品。佛讲完十回向品，他立刻就升到呢他化自在天宫摩尼宝殿，就继续讲十地。所以这个是时差难陀译的。一般我们念的华严经旧版是60华严。再翻过来第六页，第六页我们要看到的就是我们这次主讲的天清菩萨编号1522的十地经论。天清菩萨他在这个十地经论之前呢，出欢喜地啊，他写了一首很重要的偈颂，好，待会我们就会从这个偈颂开始讲。这个偈颂里面呢，好，出欢喜地，他说了这个偈颂，说此法门者，即诸劝请法，分别异藏人受持流通等法门等最甚，顶礼妙，顶礼解妙义，欲令法久住，自利利他故。这个偈颂是天清菩萨本身写的，不是佛说的，因为他要做这部论。所以十地经论就是他依经而写的论，就像大智度论，大智度论是依30卷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经而做的注解。同样天清菩萨是以大乘菩萨道跟唯识中的角度来解释十地经而写的论。所以他这里你可以看到中间呢，一开始十地法门出门所设，出地有八分，八设八分，就是刚才我们引用的科判。那在这里面我花了很多时间，有把经跟论用不同的文字呢，电脑啊，把它分别出来。现代人是真的很有福报，而且也有很多电子档案，不过电子档案老实说很可惜，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很大很伟大的工程，错误还是很多，所以有时候我还要翻回大正藏去断句啊。那在这当中呢，左边第六页的左边我会写一续分，这是他的科判。好，然后呢他有经约，然后点点点如是我闻，你看一开始他就有如是我闻，一直婆伽婆，婆伽婆就是啊 Bhagavad， 就是指释迦牟尼佛， 成道未久第27天，在华严的时候会议上的时候，佛用3721第个第27，二七代表2714嘛，所以第十啊，在第二个七的时候，佛花了七天的时间讲这个十地经论。再翻过来第七页啊，我先介绍一下讲义，我是怎么编，这样的话你会比较清楚。第七页里面就可以看到上半段两段呢，就是经论的部分呢，经我有个画个圆圈，论的地方我画一个框框，在第七页的中间，论曰，这就是天亲菩萨自己造的论，就依他读这一段经文以后，他觉得呢，佛他有讲一些很多的要义，我应该把它阐述出来，所以经论经论经论。接下来第七呢，下面就有二三昧分，三加持分，经跟论都有分开。再翻开第八页第九页，加持里面呢又分为一口加持啊，二第十页意加持，十一页身加持。所以等于诸佛菩萨他用口先讲经说法，意念呢放光护念，身加持佛会站起来用右手摩的金刚藏菩萨与与会大众的头顶而加持他。接下来金刚藏菩萨呢从三昧而起，然后呢祈请佛而讲十定法门，就是第四的起分跟第五的本分。这个经文我是有按照科判分段啊，那一直到第十三页。十三页请看第五时差难陀，翻译的是大正藏编号279，是80卷的华严，是十地品，就比较详整，有6卷。他一样尔时世尊也是在他化自在天宫的摩尼宝藏殿讲十地法门。接下来再看第14页，十四页第六释罗达摩翻译编号287佛说十地经，他叫菩萨极欢喜地。极欢喜地的话就是非常欢喜，因为它是单本流通，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它一开始就有如是我闻，一时婆伽梵在成道未久第27日呢在他化自在天宫讲经。接下来再看第16页，16页是很重要的十住毗婆沙论。十住毗婆沙论里面是龙树菩萨造，龙树菩萨传说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所以他智慧非常的高。这个呢龙树菩萨的十住毗婆沙论编号1521，大正藏第26册，在十住毗婆沙论有17卷，虽然他只有讲前面的初地跟二地，但是他跟大智度论一样常常设了很多问题，问跟答问跟答问跟答，所以我们也会花时间来讲这个。请看16页的这底下寄诵，敬礼一切佛无上之大道，及诸菩萨众艰辛住实地，深闻辟支佛无我顿号我所者，精解实地义随顺佛所说。这个寄诵是龙树菩萨所写的，他说敬礼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诸佛无上的成佛之大道，敬礼佛，敬礼成佛之大道，还有敬礼所有的大菩萨，他们过去现在未来佛都以坚固的身心安住在实地的道次地里，这个是声闻辟支佛啊所比不上的。为什么呢？声闻辟支佛只有证人无我，可是他对于法无我的教法没办法彻底的明了，可是大菩萨对于无我无我所的教法是非常有信心，生生世世学习的。所以现在呢龙树菩萨以十地义呢随顺所佛所说的教法而详细解释。接下来你就会看到在第16页里面我已经帮大家编好Q1 就是 Q 就 question Q&A A 呢答它是什么，所以它呢从16页到17它有很多很多的问答。看第17页， 问答当中，龙树菩萨他记忆非常好，他能够背很多很多的经论，所以他常常呢讲到一段的呢，他就想到颂曰或记曰。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第十七页的第五个问答，问跟答的时候，答的时候呢他引了这个记诵，记诵因为他有十住毗婆沙论有十七卷，所以我还会按照编号编 C1 是指 chapter 第一卷的第一颂， V 是 verses 颂，所以这样一二三四颂呢大家理解上会比较好一点。古人呢常常背这些记诵，记诵有记诵的功德，记诵呢也能够让你在禅修的时候随文入观。接下来他的问答呢就从17、18到19一直到20、21页就一点点结束，下一次印给大家。好，大概所有的讲义呢、大概是分成这样子。好，那现在呢我们先看，所以这么多的经论里面呢，请大家做几个记号，四号跟七号这两个是我们主要就要讲的，四号跟七号，因为我们要课程是讲十地经论嘛，经跟论，可是在讲十地经的时候我会配合讲二号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然后呢跟其他不同的版本，那讲完经跟论以后呢会讲天亲菩萨怎么看十地，就会用到四号，就看到龙树菩萨怎么介绍十地，就会用七号，讲完了以后最后总结再用月称论师跟宗喀巴大师的记诵做总结，这样子就一个段落一个段落一个段落一个段落这样说。好，那现在请看第四编号，第四页码是在第六，请看十地经论出欢喜地第一之一，先看天亲菩萨造的这个记诵，大家有讲义我就直接翻译，他说宣说这广大无量无边的十境法门，宣说以及苦口婆心的劝别人修行，集诸劝顿号请法，或是站起来讲请善知识为我们宣说十地法门，或者能够呢为这个十地经论解说分别异藏人，分别无量宝藏当中的佛法的无量妙义，乃至于受持顿号流通，受持读诵书写为他人流通等等的，这简单的讲有十种方法叫十法行，这个都功德很大。在大乘佛法里面我们常常用十法行来自利利他，那所有的法门里面法门等最胜，在华严会上无量无边的法门都很殊胜，可是在无量的法门要浓缩的话，最具体的整部华严经应该浓缩成是十地法门。顶礼解妙义，就说我天亲菩萨尽未来际恭敬顶礼过去现在未来诸佛，也求佛菩萨加持让我能够了解甚深的无上妙法义。他这是说他写这部论的这个目的啊，跟愿心，欲令法久住自利利他故，我为了要让正法能够久住在娑婆世界跟无量无边的佛国土，我为了要利益众生也成就无上的佛道，所以我今天用我的生命来写十地经论。所以十地经论它一共有12卷，它花了它一生生命呢来宣说的。好，请看十地法门初地所设有分八段，我们刚才说过这个就是从我要宣说的这八段呢就是从天亲菩萨住的。好，看123页 B 栏26行，看经文，因为各位都有课本我就直接先白话翻译哈。如是我闻，这些经论也是在大乘的菩萨道呢最后由阿难尊者来结集的。那这里就有第一个问题，阿难不是声闻人吗？他们怎么去结集经典呢？ 这个辩论呢，在大智度论的如是我闻一开始就说，阿难虽然这一生视现为佛陀声闻乘的弟子，事实上他无量劫是行菩萨道的。在原始佛教的历史上，他是说佛灭度以后，迦摄尊者召集大家结集经典500大阿罗汉。那阿难呢，因为没有证阿罗汉，所以迦摄尊者不让他进去，而且呵斥他说，你一辈子啊只会跟着听佛讲经，你从来不修，我们大家都证了阿罗汉，只有你连出果的圣人都没讲，没证到。这个阿难尊者被迦摄尊者他的大师兄弟一呵斥以后，他非常的难过，他说，对呀，我跟着佛一生至少30年以上，佛已经灭度了，所有的弟子都证悟圣道了而成圣人，可是我还是一个凡夫啊，我应该勇猛精进的修持。后来他就到山边呢去精进的禅修，他昼夜精进，不眠不休。佛经里面写他昼夜7天吃夜呢，只能喝水吃简单的东西，不眠不休的昼夜精进。那凡夫的身体哈，7天7夜不眠不休是一个最高的极限，阿罗汉也是。然后呢，除非你有甚深的禅定，否则呢，你7天你一定要吃东西要休息。到了7天7夜呢，那非常非常累的那一刹，阿难说，哎呀，过去现在未来诸佛实在了不起，我不行了，我要睡一下。他那时候呢，本来从禅坐的姿势就把脚放下来向右躺，在要躺的那一刹那，头还没有碰到枕头的那一刹那，正出果去陀环，他就证悟了。证悟以后他就不用睡了，因为他是圣人了，断了烦恼。然后他就赶快跑跟那迦摄说，迦摄尊者，我证果了，我可以进来吧。迦摄说，好吧，请进吧。那就阿难开始诵经。阿难的记忆力非常好，比现在的电脑呢还好，现在电脑都还会宕机跟中毒，阿难佛讲过的任何一个字，你现在看到我编的经文任何一个字，阿难通通都能背。所以可见哦，背经也是一个功德。阿难就开始念，如是我闻一时婆伽婆成道未久，第27日在他化自在天中，自在天王宫摩尼宝藏殿与大菩萨众聚，然后一直点点点点就这样弄。那在南传佛教里是说，阿难这样念，然后500大阿罗汉他们都因为证了果，他们都有神通，所以他们就会默许说，对，没错，阿难背的跟我听佛讲的是一模一样，然后呢就三读通过，然后就写下来了。所以这样的经典第一次结集成为文字。佛在世讲经的时候呢，并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录影方便啊，或印刷方便、记录方便，佛都是讲，讲了以后佛弟子把它背起来。可见佛弟子呢，他的根性都很好，有些人也有做笔记写在贝叶经上。可是正是所有的佛典结集是佛灭度以后的阿难尊者跟迦摄尊者跟500大阿罗汉结集。可是在这里要说明一个问题，南传佛教跟北传佛教，小乘跟大乘永远有辩不完的法义问题，就是因为它的局限只是500大阿罗汉，它并没有邀菩萨啊。所以他们的结集经典在南传的巴利三藏里面只有5部尼卡雅，就5部的阿含经，阿含经以外他都通通都不承认。不承认是谁不承认呢？是阿罗汉不承认。可是阿罗汉不承认并不代表他们不存在。所以在华严经跟大智度论里面就说，尤其大智度论说，阿难除了结集之外，阿难本身是大菩萨，你以为他只有一个身体啊，他有1000亿化身。所以他佛受佛的秘密的嘱咐说，我灭度以后，你不但要结集500阿罗汉的经典，同样你要1000亿化身。谁结集呢？文殊师利菩萨跟弥勒菩萨请阿难尊者到天上去结集大乘的经典。所以这样就解决了辩论啊。也就是说，阿难除了在人间他可以结集南传的教法，那大乘的教法从谁呢？从文殊师利菩萨其请弥勒菩萨这两个大菩萨请阿难尊者送。那阿难尊者送的时候，与会无量无边的大菩萨通通的坐着都在听经，然后点头说，的确这是佛讲过的。所以大乘经典绝对是佛说的，不要后来因为呢历史的考证、学者的攻击，作为一个北传佛教徒呢，动不动就讲，哎呀，这个经不是佛说的，念阿弥陀佛没有用，那你叫谤法。 因为有很多的地方是超越我们人间所理解的。当然，佛教史的演变跟学术的论辩是本来都很复杂，但是我要说的是，佛在成佛的时候，在菩提树下21天，三七21天打坐，在一个南传佛教的比丘就看到佛就在那边就打坐而已。可是在大菩萨看到佛21天菩提树下是重重无尽的华严法会啊，可是呢小乘的声闻人是看不到，看不到并不代表不存在啊。所以这个经文才说佛是在成佛21天还没有初转法轮入远缘度五比丘之前，佛先讲大方广佛华严经啊。所以小乘是佛说，大乘也是佛说，大小乘金刚乘是佛在时空上对着不同的根性的众生，他的善根福德因缘不同而讲不同的经论，这一点大家应该要有信心啊，不要去怀疑。所以受持华严经的功德力是很大的啊。请看经曰，如是我闻，我阿难尊者亲自听释迦牟尼佛一时，薄伽佛，薄伽佛就是 Bhagavad， 就是指释迦牟尼佛成佛呢未久，在第27、27、14天中，在身以神通里上到他化自在天宫的自在天宫摩尼宝殿里，与无量无边的大菩萨，一切这些大菩萨都是正得不退转，所以可得不退转很重要，请画起来。不退转也就是呢华严经实地很重要。那你会说，诶，这些证了不退转的这个菩萨来的做什么呢？他来做证明，表示我过去也学过实地法门，是很殊胜的。而且他们皆一生就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在一生当中都是一生补处菩萨，像弥勒菩萨一样。弥勒菩萨是在娑婆世界衔接千佛的第五尊佛，可是没有成佛之前，他也是在衔接千佛的这个娑婆世界的上生兜率内院里面，也是一生补处的大菩萨，以及从他方无量世界来聚集的大菩萨。这些菩萨，一切的菩萨都有究竟的智慧，一切的境界他都呢能够观自在明了通达，一切如来的智慧境界他都能够跟随着而且证入的境界，生生世世这些大菩萨都精进的不休息，勇猛精进的学习。学习什么呢？善能教化一切的世间，一切的世处世间他能通达，